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上次同大家睇咗诗篇第一篇，讲到有福嘅人生。我哋提到虽然我哋每一个信徒，我哋都知道，亦都认定喺我哋嘅将来系神会赐福俾我哋，有一个嘅最终嘅一个有福嘅结果。但系人生嘅路程毕竟系漫长，而且系复杂，里边充满咗好多嘅挑战艰难，所以我哋就被鼓励在这篇诗篇里面被鼓励，我们要将我们生命的根基好好的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上面，我们才能够面对到整个人生路程里面的种种的挑战。但是具体上面，我们怎样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来到面对这些挑战呢？面对人生种种的艰难呢？今天呢，我就选取了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很经常会面对的一个主题，就是重担。说到重担，我相信我们真的不会陌生，可能来自我们的身份角色，或者是我们人生一些的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人生种种的突然其来的一些的际遇，或者是环境的改变、人事的改变，这一切呢都会带来我们种种不同程度的压力。而有时这些压力、这些的重担是会令到我们很困扰，甚至令到我们是唞不过气。今天我就选取诗篇第55篇，作者是大卫。大卫在这篇诗的里面，他都来到分享到他在人生的里面都面对过很大的重担。譬如在第一至第三节，他提到他面对一些的敌人、一些的恶人那种的攻击、那种的欺压。又在第12至第14节，他又提到呢，他面对到他自己的知己朋友那种的背叛，令到他非常的心痛。由这些种种的重担压力，我们看见大卫很辛苦。据很多的释经学者，他估计大卫很可能就是面对着他的儿子押沙龙，以及他多年共事的一个应该是很忠心的臣仆亚希多弗的叛变，引来他很大人生的压力重担。但是很奇怪，在第22节，麻烦投影第22节，这节也是我今天很重点讲的圣经。这句圣经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哇，大卫有很多人生的重担压到他很辛苦，但是他竟然到后来的时候，他不单止自己的重担能够卸下来，他更加能够来到劝勉人，你们都要将你的重担卸给神啊。大卫为什么可以由一个明明背负好大压力重担的咁嘅情况底下，佢嘅生命点解可以咁大嘅释放？点样能够有咁样生命嘅转化？今日咧，我哋就透过神嘅话语，诗篇五十五篇，我哋去睇一睇，点样能够过到一个重担得释嘅人生？第一方面是你要去承认你受压甚重啊。在刚才第22节的圣经，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大卫对什么人来作出这个劝勉啊？他是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凡是接受这个劝勉的人，他有一个很基本的要素，就是他先要自己去承认他是一个有重担的人啊。他要接受自己是一个有重担的人，而甚至可能这个重担已经压到他不胜负荷了。我们不要看以为很简单，原来承认自己有重担，甚至承认这个重担已经压得你很辛苦，原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来的。特别是对于很多人眼中的一些强者，或者是一些支柱的角色的人，很多时都不容易。在教会里面，我们看为强者的可能是那些牧师传道、导师、长执、或者在家庭的里面、 啊，父親係呢個家庭嘅支柱嚟噶。或者對於一個單親家庭嚟講，呢個父親或者呢個母親係呢個家庭嘅支柱啊。又或者對於長期照顧嗰啲嘅長期病患者啊，或者患重病嘅人嗰啲嘅照顧者咧，呢一啲嘅人，佢哋喺佢哋嘅角色嘅裏邊，喺佢哋嘅處境嘅裏邊，佢哋孭住好大嘅重擔，但係佢哋好似一定要死撐，一定要撐落去，唔可以冧啊！所以咧喺佢哋嘅裏邊，佢好多時咧都唔去睇，唔去承，甚至唔去承認，忽略咗自己原來已經係一個不勝負荷嘅狀態。其實我哋唔需要咁啊，因為其實好多人都面對緊佢哋人生唔同嘅重擔，呢個情況其實係好普遍啊。喺舊年一個嘅調查報告講到全球嘅健康指數，原來我哋香港咧據呢個調查講啊，問好多嘅香港人咧，有差唔多成九成嘅人啊，都是表達他們有很大的壓力重擔、啊、香港的、這個工作壓力是很高、啊、高到即在東亞區排首位、啊、所以其實是很普遍、啊、其實 你自己都應該知道的，你如果留心，因為呢你的身體會告訴你，有沒有留意呢，有時候我們那些肌肉呢，哇，很硬啊，硬到一個地步，甚至痛啊！有時個胃痛啊，甚至冇胃口食嘢啊，瞓覺啊，瞓唔著啊，就算瞓得著，有時都扎醒啊。我哋嘅情緒，有時嗰種嘅波動好大啊，好少嘅嘢，哇，好似觸動咗你嘅神經咁啊！突然之間咧，就脾氣爆炸出嚟咯，好暴躁啊，好大嘅怒氣啊！好猛震，甚至有時有些人落到抑鬱的地步。大衛他其實是一國之君，是一個君王來的，但是 他竟然願意去承認，去告訴大家他面對他人生很大的重擔，甚至這個重擔壓得他很辛苦。所以其實如果你要你的重擔能夠放得低，你首先要去面對，要去承認你是一個有重擔的人，而且你已經是力不能勝，這樣你才肯去求助，這樣你才肯來到接受人的勸勉。第二，你要去聆聽生命的故事。這一首詩呢，我給它一個很簡單的內容上呢一個結構的分段。他前半部在一到十五節大概就是講到大衛呢來到向神去講他那種的內心裡面的掙扎，種種的感受，向神來到去祈求申訴。下半段呢，十六節到二十三節呢，就是大衛呢他來到認定這位神，他要表達去信靠這位神，不單止是這樣鼓勵自己，他更加來到去鼓勵勸勉其他的人，都是要這樣將重擔來到交給神。你看十六看二十二節你就知道，不單止我是這樣求告神擺低個重擔，更加的就是你們都是要這樣將重擔來到擺低給神。由大衛寫這首詩的思想進路呢，你就會看到大衛似乎就是來到跟我們先來到分享他面對這個重擔種種的掙扎，然後跟著他就告訴你他的出路是什麼，跟著他就勸勉你，你照這樣做你都可以，你的重擔都可以來到得到釋放。如果是這樣，我們聆聽人的經驗分享，聆聽人的生命故事，大抵你可以从他的分享里面你可以得到启发，你可以大概去捉得到，咦，他这样可以重担得释，我又可以试一下，你可以这样做来到得到你的重担的释放。一个年轻人呢，他有一天去探一个八十几岁的长者，这个长者呢他不是很开心，因为他自己一个人住啊，係啊，好孤單。 咁呢個青年去探佢嘅時候咧，呢、這個嘅老人家咧，嚇、佢就攞咗一個嘅雀巢出嚟喎。啊，佢就好開心咁同呢個後生仔講，佢話：我有一日咧執到呢個嘅雀巢啊，我咧就試下揾隻手咧嚟到撩佢啊嚇，諗住整散呢個雀巢啦嚇。哇！我發覺到原來呢個雀巢咧係好堅硬噶，我點樣撩啊？點樣整啊？原來都冇辦法只可以整得散呢個雀巢啊！我就突然之間我有一個嘅發現啊！我話：哇！天父連一個咁細嘅雀仔，佢都可以俾咁樣嘅智慧啊，嚟到幫佢去建造一個咁堅固嘅居所，咁樣嘅看顧佢，佢點會唔看顧我呢一個孤單嘅人呢？咁樣呢個青年人聽到佢嘅分享之後，佢又得到啟發喎。原來呢個青年人自己咧都孭住好大嘅重擔，因為佢就嚟結婚啊。佢計下計下計下，佢發覺到面前嗰個嘅經濟壓力好大啊，又要婚禮嘅錢啦，啊，將來個住所又要錢啦，佢自己嘅工作又好似唔係幾穩定啦，佢好大嘅壓力，唔知道要點算。啊，佢聽到呢個老人家呢個雀巢嘅故事，佢個經歷嘅分享，哇，佢又得到啟發啊！啊，佢話係喎，雀仔個腦咁細，係咪又冇手嚇，即係用把口咁去起呢個雀巢？其實佢都冇乜材料嘅，即係喺個自然界裏邊得到一啲嘅枯枝啊、樹葉啊、嚇啲少少泥土啊，啊係咁，好似你見佢起做咧嚇，咁啊擔咗之後咁啊掉落去咁樣，即係好似有雜亂無章咁樣嚇，起一個咁嘅雀巢，又冇讀過咩物理學啊，又冇膠水啊嚇，但係竟然可以就咁樣嚟到建造一個咁堅固嘅雀巢，我仲擔心啲乜嘢咧？可能我手上好少嘅資源，但係上帝佢一定會按佢嘅智慧俾我嚟到去建立我嘅家室啊！佢由心靈裏邊得到好大嘅釋放，所以咧，我哋要多啲聽下人嘅經驗分享啊，聽下佢哋嘅生命故事，佢哋點樣喺一個好大嘅困難嘅裏邊走到出嚟啊！大家手上嘅聖經。里面记载了很多的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如果你用心去读，你会在他们的生命经历的里面，你会找到一些地方，咦，有启发、原来这样可以重担得释、这样可以有出路、还有很多基督教书室有很多的见证书、很庞大的数目、很多的见证人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怎样可以重担得释、其實我哋當中弟兄姊妹裏邊啊，我哋都唔知幾多人生嘅經歷，幾多信仰嘅經歷可以同你分享。佢哋嘅故事，我哋用心嚟到聽，我哋就可以從中得到啟發，你就可以攞得到點樣可以放低到你嘅重擔。第三，我哋要坦誠嘅去傾訴抒發。喺呢篇詩嘅前半部一至十五節，大衛佢就好似倒垃圾咁樣啊！將佢裏頭因為呢一個嘅重擔、呢個嘅壓力，俾佢嘅種種複雜嘅情緒，佢向上帝嚟到傾訴出嚟、抒發出嚟。嗱，你睇下第二節、第四節、第五節，佢抒發佢裏頭嘅感受啊。佢點講？佢話佢哀嘆不安啊。呢個哀嘆係指到佢覺得好憂愁、好焦慮。這個不安係指到佢好煩躁啊，坐唔安、企唔落啊。佢話佢發出呻吟，呢種嘅呻吟係覺得喺裏頭好似一種嘅、你明白就係呢種嘅聲，即係裏頭好似個好抱怨、好不平咁樣嘅聲音。佢話佢嘅心喺佢裏邊陣痛，有時你個心唔舒服，你都唔知點樣講，係咪？即係點？大衛喺呢度講啊，好似陣痛，陣痛就係嗰啲嘅婦人咧生產啊，你話幾痛啊？佢心裏邊好似婦人生產嘅時候嗰種嘅痛咗，好劇痛啊！佢話恐懼戰驚啊，佢有驚恐籠罩住佢成個人啊！呢種嘅驚恐，呢種嘅恐懼，意思就係成個人震啊、發抖啊，即係驚到震啊！但係呢度好坦白到佢內心嘅感受，唔單止啊，佢都形容俾我哋聽佢面臨嘅處境係點樣啊！佢話所面對嘅處境啊，喺嗰啲嘅城牆嗰班嘅惡人嗰班嘅仇敵，係咁晝夜喺度繞行啊，嚟到去犯罪， 城内有罪孽，有奸恶啊，邪恶在其中啊，欺压同诡诈不离街市啊。整个城市满有罪恶，满有欺凌啊，满有呢啲嘅诡诈，即系你冇一笪地方令你安稳啊！几大嘅压力啊，几大嘅重担啊！跟住大卫仲好坦诚嘅嚟到讲，好失望啊！因为呢啲嘅人唔系净系仇敌，唔系净系恶人，而系嚟自佢嘅朋友、佢嘅知己，都成为咗佢嘅敌人。甚至好像敵人一樣來到攻擊他、背叛他、來到辱罵他，令到他很失望啊，為什麼連我的朋友都這樣啊，很痛心。大衛他都很坦誠去說出他裡頭一些的想法，面對這些重擔他曾經有過的想法。在第六節他這裡說他曾經想過去逃避啊，一走了之啊，他說我希望我能够好似一个鸽子咁样有翅膀，我就远走高飞啦。我去啲冇人嘅旷野嘅地方，啊，我嚟到去逃避啊，唔想再面对呢啲嘅人，呢啲咁样嘅处境啊。大卫亦都讲到，佢曾经谂过就助呢啲嘅仇敌，佢嘅朋友，佢话佢希望咧死亡忽然临到佢哋。希望他们活生生地来到入阴间，甚至因为他里头那种的愤恨，那种的憂怒，他发出这个咒诅，他都是完全将他的内心，啊，打开了给我们看，他里头充满的怎样的辛苦的感受，那种环境的艰难压力，那种的甚至想逃避，啊，来到，甚至咒诅，这些这样的愤恨好坦诚的倾诉抒发出来。所以我鼓励你，好像大卫那样，你要找一个你的情绪感受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泄到出来，尽情的倾诉出来，不用遮遮掩掩，不用这样的保留的，可以完全坦诚的分享到出来。这个可能是你的知己朋友，可能是教会里面的牧者，或者你连这些都没有，好像大卫一样，知己朋友都背叛自己，他都身边都可能没有牧者，他有上帝，他就是向上帝很坦诚地将他里头的感受全部地讲出来。当他这样讲出来之后，他就舒服很多了。因为其实你在讲你的感受，你怎么倾诉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就是将你本来很复杂错杂乱无章的种种的里头的压力，你慢慢通过你这样的倾诉抒发，你是重新整理了它的。因为你在讲感受的时候， 你就要讲这个是什么的感受呢，即是你好像给个名字的感受一样，我讲得出 我是感觉感觉，我是失望的，我是很害怕的，这些感受。你又能够呢，看到讲到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感受的来源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呢？这个感受又带来你有什么冲击，给你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感受又带来你有什么想法呢？你就慢慢咁样通过你嘅分享、你嘅倾诉，整理好你整个面对重担嘅时候好多嘅压力。整理好之后，你个人就冇咁乱、冇咁辛苦。所以好多时候我听完弟兄姊妹嘅分享之后，佢哋都会同我讲一句：同你讲咗之后，我舒服好多啦。就系因为咁啦，所以你试下。找一下你身边的，或者你真的找不到，你试下透过祷告去找神，将你的感受讲出来。第四，学习接受共存。第22节，我想大家留心一个字，诗人劝我们，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这个卸字，这个卸字的意思就是掟，抛给神，是不是一个很潇洒的动作呢？将你很重的担子扔给神。但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扔这个动作好像很潇洒， 但是不是一次就可以的。为什么不是一次就可以？因为你掟了，你又会再执回。你掟了这个重担，第二天又有新的重担来了。原来在我们面对重担的时候，这个重担有时不是一下子就即是一次过你就可以卸晒的，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在这里都跟大家弟兄姊妹勉励提醒，彼此提醒，有三句说话呢，你千祈最好就不要跟那些面对重担压力的人你来到去说。这边三句呢就是叫人看开一点啦，不要想那么多啦，放低啦。如果我看得开我就不会这样啦，我就是看不到嘛，前面怎么看开啊，看不到出路啊。如果我能够停止，我不去想，我不会这么辛苦，不会失眠啦。如果我能够放得低，我就不会背负得这么辛苦啦，个重担。即是我们是好心好意讲这些说话，企图呢即是 帮助鼓励人。但其实我们无形中将更多的重担摆在人的身上，因为人家做不到，不是一下子做得到。大卫在这里和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秘诀，第十七节。当我们去面对这些的重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跟他共存的心，接受他，知道不是一下子可以摆得低。大卫怎么说？他说他晚上、早晨、中午哀声悲叹，他这位他就是指到上帝，就谁听我的声音。大卫说他整天祈祷，时时这样祈祷，一有重担，一觉得很辛苦，他又透过祷告来到将重担卸给神，又不得，又再来过，如此就是这样来到跟这个重担去共存。过去受苦节，我们诗班唱出《无比的爱》这首的圣诗。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无比的爱》是由本堂文子芳长老的和文子芳长老太太文理泽华姊妹一起合作来到翻译做中文版本。文子芳长老和我来到分享他们翻译这首诗歌的过程，令我很感动。我都问了他的意见，得他的同意，我和大家在这里分享。原来在1968年，55年前，当他们翻译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儿子，一个是经常要有很特殊照顾需要的儿子，那一晚他又不停地抽筋，要送入医院。在医院里面，他们夫妇得准许可以轮流来看他，一个在病房，跟着一个在走廊的长凳去等，如此这样来到去轮更。翻译这首诗歌就是在这些这样的轮替的过程里面，等候的过程里面来到翻译的。我听到之后很大的感动啊。其实面对着即是这个特殊需要的孩子那种的照顾，是人生一个即是人整个人生的重担来的，是一生背负的，已经是很大的压力重担了，可以令到你什么都做不到。但是他们就是学习跟这个重担去共存，依靠上帝，不住的透过祷告跟这个重担来到共存。不单止可以继续去看着个仔，更加可以翻译去侍奉，还有可以继续在诗班里面来到唱歌。原来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用被那些重担吓怕我们，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跟这些重担去共存，是可以的。第五，我们要调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焦点。第22节，我想大家再留心听我读。 呢度话你要把你嘅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我哋留意呢个动作，诗人劝勉我哋，我哋要将我哋嘅重担卸俾耶和华。这个的动作就是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他，那我们很明显，我们的焦点就不再在我的身上，也都不在那个重担的身上，而是应该在背负了这个重担的上帝的身上。当诗人将重担真的这样交给神，他的焦点集中在这位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发觉到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在这节圣经给我看到，原来他连重担都重新去理解，他从神的角度再看回重担，他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原来这个重担这个字呢，在这里翻译做重担，原来呢它的原文呢是只在这里出现一次的，整本圣经只有这里这样形容这个重担。这个字的原文那个的意思是指到交给你，分给你，是上帝分给你的这个重担。所以呢在吕振中译本呢也都译这个重担呢是你份内的忧虑，是上帝给你的份。原来重担在大卫的从神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原来不是只是一味看他一个很大的包袱，很大的压力令到你很辛苦，不是只是这样，原来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原来是上帝分给你的，原来是经过上帝的考量，他智慧的考量计算，他按你的情况给最适合的担子分给你的。所以原来今天他背负的人生的重担不是偶然的，不是没有秩序的，而是仍然在上帝的美善的计划里面好好的掌握住的。当你这样去看重担的时候，难怪大卫心灵得释放了。不单止是这样，他的眼睛真的很流，即聚焦在这位上帝的身上，因为你将重担交给他嘛，那你都要知道你交了给这位上帝怎样的一位上帝。大卫在这里说，这位背我们重担的一位怎样的上帝呢？他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他立约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是告诉我们我们和上帝之间是有一个很紧密坚定的关系，是上帝用他的信实来到立约的一个这样的关系，他是一定会看顾保守。整篇的诗篇大卫用不同的角度来到讲到这位的上帝，他说这位上帝是主，主就是主宰，是他有绝对的主权的，是任他来到安排的。他说这位的耶和华是上帝，上帝就是指到那位的全能者，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那一位全能者，他是有足够的能力承担你的重担，他也是那位从太古常存的，他是永恒不变的，他这样的应许你要背负你的重担，他就一定可以，他一定做到。所以大卫从神聚焦在神的时候，他即因为认识这位神是这么可靠、这么有能力、这么爱我们的一位上帝，所以他是能够也都愿意背负你和我的人生种种的重担，是一位很可靠交托你重担的对象，是你可以放心。当你肯这样聚焦在上帝的身上，当你将你的重担交给他的时候，诗人大卫说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宝贵的情况，他说这位的上帝他就会扶持你，他会永不叫义人动摇。这个扶持这个字实在太宝贵了， 佢嘅意思就係佢供養你啊，佢支持你啊，佢撐你啊。呢個字，哇！我喺度翻查聖經，佢喺邊度出現過咧？當以利亞喺饑荒嘅時候冇糧食，上帝差遣烏鴉，差派一個寡婦供養以利亞。呢、这個供養呢個字就係呢個扶持啦。竟然可以透過烏鴉，透過一個寡婦，其實佢哋乜都冇，冇咩能力，點能夠供養到一個先知啊？而且一個饑荒嘅環境，但係上帝就係咁奇妙啊！你諗唔到嘅辦法，佢諗到啊，佢做到啊。呢、这個字喺邊度出現呢？喺尼希米記第九章。尼希米分享到，當以色列民在40年走曠野的生活的時候，上帝供養以色列民行走曠野路一無所缺，他們的衣服沒穿爛，他們的鞋沒有穿破。哇，竟然可以在一個什麼都沒有的曠野裡面，可以供養到百多萬的以色列民一無所缺啊。这位是一位怎样可以没的都可以变成有的一位这样的上帝。由这位上帝的历史作为，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绝对的肯定，上帝既然可以供养以利亚，上帝既然可以供应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路里面，他为什么不可以扶持你，供养你，支撑你，面对现在你人生的重担？他一定可以啊！他永不叫二人动摇啊！那些的压力，那些的重担，不可以喐到你啊！你仍然可以很坚实的咁嚟到站立得稳啊！记得有一个嘅故事系咁讲，讲到一个嘅小提琴嘅演奏家喺一次嘅盛大嘅演奏会里边，佢去拉呢个小提琴。突然之間有一條的弦斷了，剩下三根的弦。這個小提琴家呢，雖然剩下三根的弦，他仍然繼續的拉拉呀拉呀拉呀，仍然能夠拉出很美妙的樂章，觀眾拍爛手掌。事後很多的人就去訪問他，他说明明看到你一根的弦没了，只剩下三根的弦，你为什么可以仍然这么镇定，仍然这么有信心，可以这样来拉这个小提琴，继续这个还拉得这么好听的乐章的？你怎么能够做得到？这个小提琴家就说，因为我全心全意的来到信靠上帝，可以他深信，即使剩下三根弦，仍然可以来到拉出美妙的乐章。弟兄姊妹，有时人生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好像这个小提琴突然之间断了，你好像觉得你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了。但是正如这个小提琴家说，只要全心全意聚精会神，将你的焦点摆在上帝的身上，你将你一切的信靠的心摆在这位上帝的身上，交托给他，三根弦仍然可以奏出美妙的人生乐章。即使在你现在人生这么大的艰难重担的里面，你的人生仍然可以活得很有价值，很美好。最后我想用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也是主耶稣给大家的应许，我们一同读出好吗？马太福音11:28，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这句圣经是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应许给大家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耶稣那里，将你的重担交给他，他会使你们得安息。这个是上帝对你们的应许。愿望今天 我们透过大卫的分享，我们愿意用这个的应许，承受这个的应许，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他一定可以使你们重担得释。我们同他起立做一个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上帝，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人生有多艰难，我们背的担子有多重，主有时我们都不敢跟人说，主啊，但你是知道的，求主真的帮助我们，今天因你的话语，我们能够重担得释，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掌握到怎样可以放低我们的重担，将它来到交给你。主啊，因为你是可以背负，你都愿意背负我们重担的那位主。主啊，让我们每一个都按照你信实的应许这样的经历，原来我们将重担交给你，我们真的可以有安息，我们真的可以过一个重担得释的人生。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恭敬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